行的，是正面的，而且是因为三年他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道，所以那三年那个评价是正面的。所以你看见 Angel 他们是评价正面的，你看见不光是几个坚固城得了坚固，而且好多人从北方就跟随了利未人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也来到了犹大。所以这一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见证很自然的就得了坚固。所以这是很清楚，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的头三年，但是罗伯安后来十四年就不能看，那就是后面下来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那么尤其呢，你看见神的手在罗伯安身上很重的，那么神怎么做呢？那个时候神就让埃及王有一个法老王很有名，叫做示撒。那这个王有名到一个地步，在考古这个考古的那些文献里面，还有考古的发现里面都找到他的名字。那么因为的的确确在所有法老里面，示撒这个王的确是太有力量了，那么甚至最后他把耶路撒冷的攻陷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罗伯安是坐在神的宝座上，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但是你看这个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他学什么功课，到了第十二章第一节，罗伯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学习他。所以这是后来十四年的故事。所以现在只有历代之下告诉我们是神怎么管教他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，罗伯安第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，示撒在战车1200辆，马兵60000，并且跟从他说埃及的路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。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，你看前面罗伯安，他只要在犹大之外的所有的坚固城，他通通把它都攻取了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如果你把坚固城通通攻取了，那是圣洁耶路撒冷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供应你的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会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借助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不是我与不是外邦人有何不同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罗伯安因着得罪神，因着离开神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正是因为他做神代表的权柄，所以管教的时候就临到他身上。不过幸好就是他会自卑，那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公义。所以什么叫做自卑呢？自卑就是每次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说神做的没有错，神这次责打我一点都没有错，我是该打的，一点都没有，神并没有做错，神没有冤枉我，这个叫做自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罗伯安一定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等到神的手临到他的时候，他能在神面前自卑，看见神的手是公义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还是有怜悯的，神并没有心神并没有这个把怒气倒在耶稣。不过呢，他们要学很谦卑的功课，所以到的时候呢，神才会让他们升高。那么到底他们怎么自卑呢？到底他们神在神的手在他们手中工作呢？我们看第九节，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们不光是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宫啊，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宫跟圣殿根本是切割地的，所以只要你来到王宫，王宫只要铲到涂炭，你看见耶和华殿里面的宝物一定要被带走。 所以就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那罗伯安呢，制造铜盾牌来代替他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红护卫长来看守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本来在他们手下有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，但是现在呢变成铜的了。所以可见，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，这个神的手当然是在哪里，当然是在罗伯安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甘愿服在神大人的手下，所以他就接受所有神所安排给他。所以第五十一节，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，那么这盾牌怎么都是铜的盾牌，放在护卫房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小了。所以可见呢，王什么时候自卑呢？就是他的的确确现在每一次他进神的殿，卫兵就一定拿着那个铜的盾牌。你每次看见铜盾牌，看见金盾牌，你就看见神的手的确是在罗伯安的身上。那么因着他自卑的缘故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转小了。所以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应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的。所以尤其许多时候我们服在神正直的管教的手底下，我们一定要像这个罗伯安一样，我们宁可让铜盾牌来取代金盾牌，不错，金盾牌代表过去神同在的时候，荣耀的时候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我们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那么你看见结果，因着这个罗伯安真的肯在神面前自卑，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是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怎么对待北方的南方的王，怎么对待坐在大卫宝座，虽然他们失败了，像做父母也是一样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。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做神代表的权柄，我们也会错，但只要我们肯服在神大能的权下，看见吗？大能的权下，神到时候一定会叫我们升高。那下面这就是罗伯安一生了。所以下面罗伯安自强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他登基的时候年40岁，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立他名称的地方做王。所以这就是罗伯安的一生。不过下面呢，要记得他顺便提了一句话，这点很重要，和他的母亲很有关系。下面怎么说呢？罗伯安的母亲叫拿玛，西亚门人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所以后来为什么罗伯安把百姓带到偶像里面去？那些偶像都是他妈妈教他的，那偶像都是亚门人的偶像。所以下面说耶罗伯安，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列王记上下，讲到罗伯安怎样行恶，怎么样与偶像有关系，要记得这是和他母亲有关系的。所以等到罗伯安的故事快讲完的时候，圣灵就提一笔，就是你看这个罗伯安虽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但到底跟他的母亲是有关系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罗伯安的故事。那下面接着的呢，就是亚比亚的故事。那亚比亚呢，总共呢是做王做了3年，可是呢，你看呢，如果你仔细的去看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最最清楚的应该是，如果你光读这个历代之下还不大很清楚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上下怎么提到这个亚比亚。第15章，列王记上第15章。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，耶罗波安王18年，亚比央就是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他母亲名叫玛加，是亚瑟龙的女儿。那我们说这亚瑟龙是很有名的背叛他父亲，所以实在说来呢，这个因为他的母亲玛加是亚瑟龙的女儿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小就在一个很被逆叛逆的环境底下长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不光是罗波安跟他母亲有关系，亚比亚跟他母亲也有关系。因为你看你一直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，所有的环境都是叛逆的环境，讲的话讲的语气也都是叛逆的语气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第三节，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，看到吗？他的心不像他大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，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，建立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的的确确亚比亚不合乎神的心，的的确确甚至说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，那就是拜偶像来说的。他的心不像他大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虽然这样，但是你知道这里说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，所以你看你还是因为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还是因为南国这番人虽然他们不忠，但到底他们肩负神的见证，所以你看见神就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有灯光就是有见证，明白吗？按道理来讲，根据他的行为来说一无是处，但是因着大卫的缘故，因着他所在的位置，因着他坐的宝座到底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不光有灯光，而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，建立耶路撒冷。他的儿子谁呢？儿子就是亚撒，然后呢就能够建立耶路撒冷。意思是说这些做王的目的是说什么？就是说一个王一个王坐在大卫宝座的目的是什么？乃是要建立耶路撒冷，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要建立神的见证。神的见证需要借着这些坐在大卫宝座，需要建立的代表权，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是父母，无论在教会里面是长老，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神给他们的很重要的托付就是建立耶路撒冷，建立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这些端倪，到底神对亚比亚的评价是什么。所以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13章，我们就发现说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是一无是处的，因为一开始到底他们是有代表性，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，到底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看有一段亚比亚的故事，是完全是在正面的评价底下，意思是说在3年里面虽然是无善足称，但是其中有一段是可称许的，因为有一段就告诉我们说亚比亚是把人带到什么方向去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主所注意的不是一个王的功绩，也不是他的武功，政绩也不是他的武功，神所注意的是他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，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第13章开始。第1节，耶罗波安王18年，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他母亲名叫米盖亚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。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。好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是我们在犹大在列王记上下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，在这里就清楚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，这是3年的那有一次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圣灵就提到这一次。那么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，这件事情证明说亚比亚虽然不好，但是他起码这个是正的，他起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要把神的百姓要往那个方向带，这点很重要。 那么这个是普通我们读北国的中文读不出来的，明白吗？北国我们知道好还是不好，或者在拜拜天拜偶像，这里不是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，虽然罗伯安跟亚比亚都他们的评价都很负面，但是也有正面的一部分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第三节，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。